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系统神学一百讲第44讲。今天开始，王老师将谈的是救赎论。哥罗西书一章13-14节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里特别提到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我们知道罪这个字代表了上帝永远的震怒和撒旦所有的全能。除非为罪付了重大的赎价，消去上帝的怒气，把罪消除净尽，我们人是无法得蒙救赎的。因为上帝已经永远定了罪的刑罚，除了上帝的儿子亲自来帮助我们，我们真是别无拯救。救主基督成为人，把上帝永远的怒气担负在他自己的身上，舍了他自己的命，而且流血献祭。亲爱的朋友，这时候就让我们一起听王老师从罗马书看救恩论。
系统神学一百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感谢神又带领我们在空中再会了。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基督的救赎，我们是谈到救恩论方面。那本来救恩论也是基督论的一部分，但是因为救恩，我们会从基督的救赎也会谈到我们归正的过程，所以我们就把它独立当做一个主题，就是救恩论来谈。我们曾经用14次之多来谈基督论，其实还没有谈完，但是还有一些重点我们已经交代，已经了解。我们现在要用可能更多次的时间来谈救恩论，因为这是最要命的事情。在中国教会，无论三自教会、家庭教会，都还有许多对救恩不清楚的弟兄姐妹。按理讲，弟兄姐妹已经是神的儿女，应该是清楚救恩的。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信的过程里面，在过去有那么多的运动，那么多的苦难，那么多形形色色不同环境里面归主的过程里面，其实有人并没有清楚的重生得救。有人是因为在生病的时候，那么听说耶稣有办法，那么来教会也果然得医治了，他就说他是基督徒了。也有人是在困难的时候，那么得到耶稣的帮助。有人是在困惑的时候得到耶稣在教会，通过教会给他一些对真理上的一些了解很佩服。在中国还有一种叫做文化基督徒，那么他是很佩服基督教的文化，他其实上他没有真正的悔改归正，也不参加教会的。所以在中国有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有清楚也有不清楚的。但是这个救恩论是整个信仰的核心，清清楚楚的了解救恩论才算是真正的基督徒，不但了解而且是真正的重生得救。所以我们用祷告的心来特别为这个节目来祝福，求神使用，让更多更多人能够听到，让更多人既然到了教会就真正成为神的儿女，真正进入神的国度。 没有只是身体来了，或者是一生在那里，可是却没有真正得着，一直在基督救恩的门外，虽然已经走入有形教会的门内，可是却没有进入那个基督永永远远的国，这是太可惜的事情了。我们在中国也看见有许多传道人传道的时候所传的耶稣，可能只是传一个耶稣是一个医生，或者耶稣啊是一个啊能够改善你生活的人啊，或者耶稣是替你解决困难，或者耶稣就是有伟大的牺牲的精神啊，耶稣就是一个伟大的导师啊等等，或者圣经有这么好的道理，只是在那边讲道理而已。其实更重要的是耶稣的救恩，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所以这个救恩的事实还是关乎生死的，是最要命的事情，是关乎永恒的生死祸福的事情。求神让我们不但自己听得清楚明白，若有任何听众本身还没有清楚重生得救，也可以在这十几次里面能够清楚的悔改归正，真正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家。如果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已经重生得救的，求神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的讲解教导救恩论，借着这十几次的过程，我们可以对救恩论更深入的了解。像保罗说的，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他说我宁可不知道别的，但只要传这个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耶稣是深知所信的是谁，也深知救恩的奥秘，他深知基督的奥秘，其中对我们人类来讲最奥秘的最可贵的就是这救恩的奥秘。求神让我们已经得着的不但得着，而且深深的知道自己所得着的是何等的宝贵。我常常想，常常讲，很多基督徒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富有，甚至有时候还捧着金饭碗在讨饭。我们是那么的丰富，那么的富有，我们的救恩是那么的可贵，但是我们真正体会到了吗？或者我们可以讲清楚说明白吗？保罗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就是要本着基督的话来讲解救恩论，然后让我们自己熟悉，我们可以去传讲准确的救恩论，那么让人家可以真正的信耶稣。如果你所传的不是基督的救恩，那么人家所信的也不是真正的基督的救恩，所以他可能身体进入教会，他的生命还没有真正进入神的家。所以我们传福音要传得好，我们救恩论一定要清晰丰富的流畅有力的表达。求神赐福我们这十几次的救恩论的课程，我们为了能够准确的奠定救恩论的基础，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看罗马书的救恩论。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查过罗马书，但我们这一次不是要谈所有罗马书的真理跟细节，我们要谈的主要把焦点放在救恩论上面。我们要从第一章开始，我们要看救恩论的大纲。第一章开始1到17节，这可以说是整个罗马书的前言。那么这边他先介绍他自己，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第一节就是他的自我介绍。这是很典型的这个新约书信的风格，也是犹太人写信的方式。他们写信的时候跟我们不大一样，我们写信的时候是啊说把对方的头衔放在最前面啊，把自己的名字放最后面。那么但是犹太人一开始就先做自我介绍，说我是谁，这保罗说他是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使徒就其实就是特派员的意思，奉差遣者的意思。所以他可以说第一节他介绍他自己就是一个福音特派员，奉差遣来传这个救恩的福音。所以这是他的自我介绍，1到5节都是自我介绍， 当他讲到自己是福音特派员的时候，他忍不住要先把福音的内容简单说一下。他说所谓福音是什么？他说福音是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第二节这个圣经当然讲的是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已经应许了。应许什么呢？第三节说这个应许的内容是论到他的儿子，就是我主耶稣基督。好，旧约就已经有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就是对耶稣基督的预言。耶稣基督是谁？保罗在第三节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他说耶稣按肉体来讲是大卫的后代，他是从大卫所生的。人看他的身体，看他这个人，从人子的角度，他从这个肉体的特征来讲，他是大卫的后代。可是第四节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基督，从灵的角度，不要从肉体，从灵的角度来说，他因为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这里，我们以前提到人论的时候，提到这个三元论、二元论的问题，你看这里，耶稣这里是其实是二元论，按肉体来讲，他是大卫的后代。按灵来说，他是神的儿子；按肉体来说，他是约瑟的儿子，或者说玛利亚的儿子。可是按灵来说，他是神的儿子。好，所以这是二元和完美的合一在他身上。他没有提到三元的问题。好，接下来这个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自己是神的儿子。其实谈到神职有很多很多方面可以讲的，但是他这边把一个最明显的这个死里复活的大能，以这个大能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如果只是人的儿子的话，那么人有罪该死，那么就这样死了。所有的人都是像亚当的后代，亚当的后代都遗传着罪性，后来也产生了罪行，所以通通是该死的。那耶稣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他不是人的儿子而已，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替我们死的，他实在是不该死的。所以他死后第三天父神就叫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死里复活证明他不是一个人子而已，他是神子，他是用人的身份替人死，但是他实在是不是普通人，他替我们死过了，替我们受过罪的刑罚了。第三天父神就叫他从死里复活了，他这个死里复活升天，这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福音我们这边先简单提一下，谈到人子耶稣，也谈到神子耶稣，谈到死也谈到复活，这是福音。第五节继续讲，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福音不是讲出一个福音的道理而已来，福音真正的福音是领受了这个恩惠，那这个福音才算福音。好多人听了福音没有得着，这个福音其实只是一个道理，宗教道理之一，它没有，里面没有觉悟，没有开窍，没有感受，没有领受跟得着。福音是好消息，当我们从他受了这个福音的恩惠，那么我们才算是真正明白福音了。恩惠恩惠我们常常讲，但是讲惯了有时候没感觉。其实恩惠是很特别的，恩惠是不配得而得的，叫恩惠。如果我们努力做工得到一些工资，那是应该的，不算恩惠，但我们在神面前还是感恩就是了。但毕竟那是一个报酬，是一个合理的报酬，不是是恩惠。恩惠是不配得而得的，我们不是自己努力赚来的，不是，我们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赚到这个救恩，是神无条件的 白白的降下，是神白白的供应的。好，所以这叫恩惠，我们是接受但不是功劳，这叫恩惠。所以他在这二到五节里面已经把福音的基本特征已经讲出来了，这在前言他就不讲太多，大概讲一下，然后他第五节又回到自我介绍来了，说他是在万国中传，他得到使徒的职分是在万国之中来传这个福音，让人家可以信服真道的。所以一到五节是他的自我介绍，然后六到七节是他对读者的祝福，这是他们写信的格式。我某某人写信给谁啊？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第七节啊，就讲这样的祝福的话，这是很典型的新耶稣信的格式，绝大部分都是这样写的。那我们刚刚说过，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我们讲惯了，好像就像口号一样，没什么了。其实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恩惠我们讲过了，这是我们怎么努力都赚不到的，这是神白白给的，所以叫做恩惠。平安呢，平安我们讲惯了，好像平安平安，其实我们说过，我们翻成平安是比较消极的，平安好像这个没事啊，无病无灾，这样就叫平安了。其实更重要的，平安不只是无病无灾而已，更重要的那个无病无灾是外在的平安，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平安。耶稣曾经说过，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他里面有平安，所以这是更高一层的平安，就是内在的平安。有一幅图画在描写这件事情，就是说有一个鸟巢，它在瀑布之下，在瀑布后面那个山壁那边，岩石那边有空处，有树枝在那里，那个有鸟巢在那个树枝那里，风吹过的时候啊，那个树枝就摇摇晃晃，外面还有大水大瀑布这样冲下来，可是呢有一个鸟巢在那里，那一些鸟儿却不怕这些风雨，还可以在鸟巢里面很宁安详的睡觉，这种风雨中的宁静，那是内在的平安，是比那种一帆风顺的那种平安是更高级的。好多人以说信耶稣有平安，以为信耶稣就无病无灾了，其实没有，也可能无病无灾，也可能神为了给我们一些试炼锻炼，或甚至有时候他还容许恶者啊来给我们短暂的攻击，像约伯一样。所以耶稣明明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好多人就把它解释成说啊，既然啊，在世上有苦难，在耶稣里面有平安，那么表示从此以后没有苦难，只有平安，这是曲解圣经啊！耶稣明明说有苦难啊，但是在苦难中，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心里还是觉得平安，因为耶稣就跟我们同在，我们就大过那些苦难。我们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乘风破浪，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是有这种内在的平安，这是更高级的。但是最高级的还不止如此，愿恩惠平安临到我们，这更高级的平安是什么？我们曾经提过与神和好。平安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和平。这个平安英文翻成 peace， 是比我们中文的平安更好的，因为 peace 里面除了刚刚外在内在的和平安之外，还有一个和平的意思。因原文在希腊文的原文也是有和平的意思，和平就是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与自己和好。你知道很多人不接受自己的，能够与自己和好，这是很大的福气的。而一切的不和平都是因为与神的不和平而来的。我们离开了神，与神为敌以后，就一大堆的不平安，一大堆的不和平，一大堆的紧张。最近 有很大的不安，是美国跟中国之间，因为那个飞机的事件啊，这个两岸之间啊也有不安，这个中国跟日本之间也有不安，有很多的不安。这个战争啊，其实是很愚昧的事情。两岸军备竞赛，把大把的钱投入核子试爆啊，投入战争。台湾花很多的钱，要几十亿的美金来买船，为了来防备啊这个大陆这边的这个威胁。那么这边为了抵反对美国军售台湾，就要发展更厉害的飞弹，把大笔的钱投入，这是不安。这一切的不安其实是很愚昧的事情。两岸之间这样军备竞赛，那么还有很多老百姓失业，还有很多老百姓啊没有饭吃，还有好多老百姓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可是大把的钱就投入要来杀人，这是愚昧的事情。这一切的不安的来源，就是因为当初离开了神。你知道亚当的孩子，他们就彼此凶杀了，哥哥就打死弟弟了，该隐打死亚伯，所以这不安从离开神就开始了。所以真正彻底的平安，就是与神和好，至高的神跟我们和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家，甚至也可以成为神的朋友，耶稣的兄弟姐妹。这样子的是最高级的平安，就是和平的意思。然后我们会来学习与人和好，与自己和好。那么愿这样子的恩惠平安从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我们怎么可以得到这样的恩惠平安？就是父神借着耶稣基督归给我们的。好，这是一到七节，这里面已经把福音把救恩的重点已经表明出来了。接下来八到十七节，八到十七节这里简单的说就是感谢与期待。第八节，保罗为他们的信德来感谢神，他说，我靠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这个信德其实就是信心，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还有因为信心所产生的一些好的行为，这个才叫信心，就是会产生一些好的德行，好的行为跟改变。真正的信仰是有生命的，是会结出果子来的。保罗为他们的信德感谢神，这是第八节。接下来继续提到的是他的期待，他写信给罗马教会。这个罗马教会不是他开拓的，不是他的会友。他为什么要去罗马？他这边先讲一点点。他说，我老早就想要去罗马了，第九节开始，我一直想要去，神可以做见证，我怎么样不住的提到你们，常常为他们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恳求神让我有机会按着神的旨意，按着神的时刻，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换句话说，他常常求，已经求很久了。第十一节说，他切切的想要见他们，以前有拦阻，他希望最后终于可以能够有平坦的道路，可以往罗马教会那里去。去做什么呢？他把两个目的讲出来，一个是为了，他说，我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第十一节，我切切想见你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罗马教会已经很好了，他们的信德传遍天下已经很好，但是我们一生没有自满的权利，我们再怎么好，因为神是无限的好，因为真理有无穷的丰富，所以虽然这么好，信德传遍天下，但是呢，保罗说，我还要见你们，还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好，还要更好，精益求精。好，这个是让他们因为从保罗得到信仰方面的一些分享跟鼓励跟装备，可以信得更坚固，可以更坚固，这是一个目的。那么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我们 谈到属灵的恩赐，不要马上想到什么方言啊、医病啊、赶鬼啊等等。其实属灵的恩赐比这个更广，我们以后谈圣灵论才继续讲。那么一方面是保罗分享给他们，第十二节是相反的，我在你们中间也要因为你跟我彼此的信心可以同得安慰。换句话说，保罗也要从他们的分享得到一些鼓励跟安慰。这个弟兄姊妹在一起不是单向的，神的仆人也不是单向的，只是给出去而已，其实常常是双向的。翁老师在中国一些地方啊，不同的省份也有机会啊，跟弟兄姊妹分享。分享的时候不是把道给出去而已，也是从弟兄姐妹他们的信德啊，从他们的许多的见证得到很大的这个安慰跟鼓励。好，这是另外一个目的啊，就是这个从他们来得到安慰跟鼓励。另外除了刚刚讲的这种基督徒的彼此分享之外，这九到十二节是跟罗马的信徒彼此分享之外，是三到十七节讲到他去罗马教会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宣教，就是为了福音。第十三节说，我不愿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这在表达他写信的动机，他到现在还不顺利，还有阻隔，还没有办法到罗马教会去。虽然有阻隔，但是他先写信去啊，这个信做一个先锋，他希望自己随后可以到他们中间来。好，他去他们中间要做什么？是为了宣教。这个宣教其实罗马书第一章提到说，他要在罗马城也要传福音的，因为也第十五节说，我要尽我的力量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所以他在罗马不但跟基督徒交往，彼此同得安慰，他也要传福音。因为罗马不是每个人都信耶稣，罗马教会已经很好，可是罗马教会之外还有一大堆一大堆的外邦人，还有一些犹太人，还有很多这个路过罗马的人都还没有信耶稣。所以保罗要去这个古城，这个大城传福音，这是他另外一个目的，要去宣教。这里提到了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要在罗马城里面要得一些果子，如同在去外邦人中一样，在他们中间得果子。这个让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一个旺盛的企图心，一个传道人或者说一个神的仆人，或者说一个基督徒，一个是任何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应该有这样旺盛的企图心。我们不能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八个字圣经没有，圣经没有这句话。有时候我们把一些中国古话跟圣经的话混在一起了，谁告诉你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保罗不是这样，他说我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有哪一个种地的人说我就种地了，管他今年收成几斤都好，三斤也好，三十斤也好，三百斤也好，三千斤也好，哪有这回事？种地就是要收获更多的粮食，收获少了明年没饭吃啊，哪里可以随便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们应该有旺盛的企图心，特别是在福音上面，我们求神让我们明年比今年果子更多，今年比去年果子更多。我们要有这个旺盛的企图心，不是只问耕耘，我们要结果的。保罗说我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这是他的目的，就是要得福音的果子。好，这里顺便提到他传福音的心态是什么，是一种欠债的心情。他有提到两个传福音的心情啊，三个心情我们好好学习。第一个已经讲过了，就是他旺盛的企图心，我要在你们中间结些果子，这个是第一个心情。第二个心情是什么？是欠债的心情，不传福音就是亏欠人家，我们得到这么好的，怎么可以不分享呢？所以保罗甚至说，如果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所以这是一种欠债的心情， 这个心情不是我们知识上得到就好了，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心情，我们要向神求，我们常常在神面前为这些没有信的人提名祷告，我们就会越来越有这种欠债的心情。这是第二个，他关于福音他的一个心情。还有什么心情呢？他是一个平等的心情，他没有认为只有犹太人啊才是神的选民。他说不是的，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通通劝他们在，通通劝他们在。所以他没有把人类分等级啊，希利尼的希腊人就比希腊人是很自命为很有文化的，化外人就是没有文化的，聪明人、愚拙人，我都劝他们在。所以第三个心情是这种耶稣的博爱的精神，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他没有说啊，看见长得比较可爱的就怜悯他们，不是，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他走遍各城各乡，他不是只是去找那个热闹的地方，他连偏僻的农村他也去，是各城城市各乡，这个偏僻的乡下他都去。所以保罗是这样的心情，他是这种平等博爱的心情，只要是人就是神的要找回来的，我们都应该去把福音分享给他们。这是他第三个心情，就是一种平等博爱，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没有分别的，没有用自己的偏好去选择布道的对象。这是第三个心情。最后一个心情呢，他这个是竭力的心情。第十五节，我情愿尽我的力量传给你们，也在罗马人，他是要用各样的智慧，用各样的机会，用各种的办法尽我们的力量。虽然使人归主那是神的大能，可是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这种竭尽一切的这种力，这种心情，尽量的、尽力的、尽心尽力的去传。这是第四个心情。第十六节提到第五个传福音的心情是什么？不以福音为耻，反过来是什么？以福音为荣。这福音是什么？第十六节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或是希利尼人。所以他不以为耻，我们的本性是很可能以福音为耻的，因为多数人不信，只有少数人信。虽然过去的十几二十年来在中国福音如火如荼的展开，虽然从这个文革期间的那少少的几十万人现在涨了不差不多是耶稣讲了30倍、60倍、100倍了，虽然如火如荼的展开，但是呢，毕竟中国多数还不是基督徒，90%以上都还不是基督徒。所以在很多人非基督徒当中，有时候人还是怀疑、否定、嘲笑，甚至于亵渎都有。王老师有一次在河南一个偏僻的农村，一个小小的孩子才十几岁，他竟然问我说，上帝既然是全能的，那他有办法造一个石头大到一个地步他自己推不动吗？他能够造一个他自己推不动的石头吗？啊，这是这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是古代的人就提出来的一个来质疑啊上帝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今天不谈这个问题，但我只告诉你，连这样一个小孩啊，他有听过这些怀疑的人所讲的话。我们一天到晚还面对这个无神论等等，所以在这种群众的压力之下，说不定有时候我们会不好意思开口，但保罗不是。他不以为耻，他以为这是神的大能，是他第五个心情，以此为荣，以此为傲，不是以此为耻，没有什么好害羞的。至高的神让我们得到这么大的恩惠，把它讲出来，这是我们的荣耀，这是我们的荣幸，这是我们有这样的身份跟机会，感谢赞美神。所以这是谈到他传福音的心情啊，这是他对救恩的心情，我们看到了这些。然后他顺便提到这个福音的这个 这个次序啊，在第十六节，福音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没错，但是是有次序的。福音先给谁？先给犹太人，先是犹太人，然后呢，才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也就是代表外邦人的意思，是先给犹太，然后再给外邦。那无论是犹太或外邦，第十七节说，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的。这个义是本于信，理自于信，只要是信悔改归正的人都被称为义的，不管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那么信不但是一个起点，信也是一个过程，信也是一个完成。所以本于信结果呢，会让我们更信。信不但有一个起点，还有一个完成。那第十五节是开始提到这样宝贵的信，他愿意尽力去传。第十七节说，这个义是本于信，理自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常常说因信称义，因信，这是罗马书一直强调了，但是信谁啊？信耶稣基督。所以完整的讲，义人是怎么样得生命的，是因信耶稣基督得生命的。好，这个是谈到一到十七节，可以说是整个罗马书的前言。我们的信是我们信仰最大的特色，不是信的本身多么伟大，而是信的对象很伟大。我们信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十架救恩，信耶稣基督而得救，而得生命，而被上帝称为义人。这个是整个罗马书的大纲，一到十七节是一个段落。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第十七节后面有画一个大圈圈，我们圣经里面其他的标点符号或者章节都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可是这个大圈圈是原来作者自己所画的，作者自己所分的段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圈圈，知道这是告一段落了，这是罗马书的前言已经讲完了。这个前言是介绍他自己是福音的特派员，然后他说写信给罗马教会，然后他就祝福罗马教会的众圣徒，也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然后就表达他写信的目的，他为罗马教会的信德感谢神，为他们感谢神，然后他提出他更重要更直接的目的，就是我希望快快到你们那里去，去做什么？一方面跟你们彼此分享同德激励，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传福音，一方面传给你们罗马的人，罗马还有很多人没有信耶稣，但是罗马书十五章提到了另外一个宣教的目的，是你们要支持我，我要去西班牙宣教。所以这个宣教的目的除了罗马本地宣教，还有去西班牙宣教，要得到罗马教会的了解跟支持。这个是他已经表达整个罗马书的一个基本大纲已经说出来了。我们在下一讲里面要从十八节开始，请我们的听众回去把第一到第四章啊，再先做预习。那我们在以后在下一讲第四十五讲、四十六讲以后，就可以讲得更快、更顺畅，因为我们也不能太多讲来讲罗马书，我们还要回头来归纳跟整理。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基督，我们的救主，来救我们，他救赎了我们，显出他无限无量的慈爱，他舍了自己，担当了永远的怒气和死亡的刑罚。这一次的献祭，上帝所付的代价是十分重大的，因为付去了他自己爱子的性命，这样他就使世人与他和好了。我们只要相信他的儿子，就可以蒙他恩待，罪恶能够得以赦免。今天是救赎论的第一讲， 接下来王老师还有六堂课继续谈救赎论，欢迎你明天继续收听空中神学院系统神学一百讲第45讲。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